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近来呢，有一个名词啊不断的出现，斜杠青年。那很多人第一个想法就是，是不是一个人身兼多份工作，赚取多重的收入，就可以叫斜杠青年呢？比方说施以诺医师啊，他除了是教授，他是精神科治疗师，那他也是作家，他也是演讲家。或者像尼克胡哲，他是作家，他是布道家、演讲家，然后他也是一位男演员。特别啊，像现在越来越多的网红出现了，这个网红经济呢，也是斜杠青年的一个时代产物。今天云彩飞扬，英如呢就为你邀请了一位斜杠青年王香香。他除了自己本身投入的工作之外，他也在 YouTube 开设频道，成为了 YouTuber， 所分享的影片内容已经累计了超过200万人次观看。网络的力量何等庞大。对香香来讲，他说其实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成为 YouTuber， 成为网红，这是一个美丽的意外。那为什么这个美丽的意外会发生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今天云彩飞扬就邀请香香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王香香。
嗨，大家好，我是香香。
香香，你的名字是三合银树王，然后这个香好浪漫的香，它是三点水然后宰相的相，这是你的本名吗？
没有，这是通常大家都叫我香香，我的本名是香羽，羽是羽毛的羽。
香香，你是一位 YouTuber， 你开设的频道叫什么名字？
在我的 YouTube 上有两个主要的频道，一个叫做恩典时刻，时是十字架的时。这个频道主要就是在讲，我透过信仰，我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炫富日记。那炫富日记主要就是在讲我跟我父亲日常生活的有趣互动。
是炫富日记，
没错。
这个没解释的话让人家误会哦。
对对对，父是父亲的父父亲的父，没错。
炫富日记就是谈你跟父亲的生活日常对话嘛，你们的小互动很可爱耶，我有在看。那恩典时刻呢，就是谈一些也是你自己生活中这些故事点点滴滴。
没错。
那像有一则谈人际关系的影片就在网络上面蛮红的耶，对不对？很多人转发，而且这个累计的数字呢，听说是超过200万人次观看。是不是也因为这支影片的关系，所以你也走进了校园，有这个机会？
对，没错，就蛮感恩的。因为这个影片被东森新闻报道，那被东森新闻报道之后，就有学校的老师看见，觉得现在学生最需要就是人际关系的话题，所以也邀请我去到他们校园做演讲。那我目前是有去到两间学校，一间是华兴中学，然后再来就是北科大。
谈一谈你去华兴中学那次好了，你演讲的对象都是国中生吗？
对，都是国二生。那天总共有300多个学生。
哇，不少耶。
那学生真的很可爱。那个时候我坐在那个第一排的时候，就有个学生坐我后面，他就按了一下我的肩膀。请问一下您是讲师吗？然后我就说对，我是。真的吗？可以跟你要签名吗？我都还没有讲，他就开始跟我要签名。然后呢，同学只要看到他在要签名之后，开始三四个就从最后一排跑到前面。然后老师就非常生气说，你们怎么那么没有礼貌，都还没开始讲就开始要签名。然后那时候老师在介绍说，今天要邀请一位 YouTuber 的时候，哇，全场就说，什么是 YouTuber 这样？哇，我就发现说，因为年轻人现在最喜欢的就是 YouTuber。你问他们梦想是什么，大概10个人有7、8个会跟你说他的梦想还要成为 YouTuber。 所以 YouTuber 这个词对他们来讲是很有吸引力，很有魅力的。哇，那感谢主，虽然我不是目标是什么 YouTuber， 但刚好这个名字让我可以 很轻松的打进校园，然后受学校的欢迎。
是，你的目的重点是要跟我们谈人际关系。
没错，其实我就是分享我国中以前的故事，因为我以前的国中我是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影响人际关系最大的凶手就是自我形象。例如说以前我是很自卑的，那我会不敢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我的朋友怎么远离我？可是其实不是朋友的问题，是因为我自己自卑而造成的。我因为自己自卑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每次同学讲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容易附和，可能他们的想法我也不赞同，但是我就说哦，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久而久之他们其实觉得根本就走不进我的心，根本就不了解我，所以就和我越走越远。或者是因为我的自私，因为我害怕被丢下，所以分组的时候呢，我就会赶快拉着我朋友说哎，我想跟你一组，可是另外同学就会很受伤，就觉得你是不是要排挤我，可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是因为我自己的自卑而造成人际关系的冲突。
哇，所以你就是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其实带入了很多你自己的一些过去的生命经历吗？
对，没错。
对，所以我想当你在分享的时候一定很能够引起共鸣。
嗯，
你刚才讲到说自我形象这个部分好了，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很大的杀手。谈到很多你过去的一个状态，你说你自卑啊，然后自私啊等等的，所以今天在云彩飞扬呢，我们要特别请香香哈来谈一谈过去的你曾经走过什么样的生命历程呢？特别是我们会很好奇你的家庭生活，可不可以先来谈一谈你的成长背景？你是成长在什么样的家庭啊？
在我的家庭当中，我的父母亲都蛮疼爱我的。
你是独生女吗？
我还有个哥哥。虽然我的父母亲他们非常疼爱我，但是我相信他们其实就像很多的父母亲一样，他们表达爱的方式比较不是言语的方式，都是用行动的方式。像我爸他用行动表达爱，他就是都会载我上学，不管就是那天多累他一定会载我上学，国中载，高中载，到了大学，那时候我大学读文化大学，我爸还是载我上学，真的是非常伟大。
真的耶。
对。我妈妈也是用行动的方式表达。比如说每天早上就是都会做早餐。即便她比较早出门，她都会在门口放好早餐她才出门。很多那样的行动是让我感受到被爱。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会比较在意的是肯定的言语。其实会很希望透过多一点赞美跟鼓励。以前我就是想要出国念书，然后那时候我爸就会说等你考上再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去考试，好不容易考上之后我就很开心，拿着成绩单跟我爸讲说啊，我考上了，你不是说要让我出国念书吗？然后他就会开始说哦，你以为你英文多好，你这个程度你可以去外面读书吗？什么你自己生活一定有问题啦，你根本没办法，就会一直否定，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是很没有能力的。
是，所以像这种否定的状况是从小到大基本上都蛮普遍会出现的，是不是？
蛮普遍，一直到现在可能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模式。
是是，这个部分比较是谈到爸爸嘛，对不对？虽然爸爸在讲话跟表达爱的方式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你自己在个人的心态上面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那我们先不谈现在的变化好了，我们先谈过去。在过去当你不断的接收的是这种说反话的关心方式，其实心里面是很受伤。
会，
所以自卑的情况是这样子慢慢累积起来的，是不是？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家庭的关系让我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没有用的。
那你觉得从家庭带给你的这样的影响怎么样，又影响到更深的影响到你在学校的跟同学之间的互动？
虽然我父母亲没有很在意我的成绩一定要最好，对，但是他们有时候也会说连历史那个只要有背就有分的这种科目你都可以考这么差，你到底以后可以做什么？我真的很担心你以后将来工作怎么办。哇，我觉得对于我在课业上学习就会非常的挫折。在学校的时候，所以遇到那种成绩好的同学，我常常会用成绩来否定自己，看到自己成绩比较差就会觉得啊，自己好像真的很没有用。
很容易比较，是不是？
对，会。我以前有个坏习惯，就是我会透过可能说别人的坏话来建立我自己的自我形象。 其实我以前没有注意到，就是当朋友可能跟我讲说，欸，你不觉得那个谁谁脾气很差吗？他怎样怎样怎样的，哇，我就会不知不觉就跟他一起说，欸，对耶，听你这样讲，我好像也是这样觉得，我真的觉得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不知不觉就会跟他一起批评。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是很享受在那个过程当中，好像我们是同一国的感觉，好像我的想法当下是被接纳的，有一种透过说别人的不好来证明自己没错，我比他还温柔，我比他脾气好，我比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并不是真的你想去骂同学，是我自己心里的自卑感让我有这样子不好的方式去对待同学。
是，重点还是希望自己可以获得肯定，
没错，
然后找到一种自我价值、安全感、归属感。因为我总觉得你的朋友应该也蛮多的吧？其实
我其实在国高中生的朋友是很多，我很喜欢去认识人，他们的评价就是，哦，天哪，香香真的好爱 social 哦。可是对于那时候我觉得 social 这个词是很负面的，因为他们其实就是会觉得这个词是很负面的。以前就是很多人喜欢我，但是也很多人讨厌我。
欸，可是我觉得蛮奇妙，有时候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跟我们评价自己有时候会有落差。欸，像别人评价你还是很有自信、活泼又开朗，但是你当时怎么看你自己的？
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自卑，然后没有信心，非常在意人的眼光。
而且讲到说有些人很喜欢你，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对你可能有些感冒。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你在国中毕业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在人际关系上的一个挫折。
嗯，没错，毕业典礼之前前一天晚上就接到我非常好的朋友的电话。对，他就跟我讲说，嗯，王香香，虽然我们之后会在同班，但是我已经不想再跟你当朋友了，觉得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这样。
哇，很直接。
那天晚上就是，哦，哭了一整晚，隔天还要早起上学，非常痛苦，然后非常的难过，觉得因为他是我最在意的朋友，跑去跟他很不喜欢我太 social 的个性。那我曾经为了他就跑去跟一些学妹讲说，欸，某某学妹，你以后在走廊上看到我不要跟我打招呼，因为我朋友不喜欢这样子。对，这么在意的一个朋友，但最后他却选择就是要绝交这样，我非常的难过。
但你那时候有看到自己有一些状况吗？就是在人际关系上面其实有些状况。
有，当下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觉得自己怎么那么不会经营人际关系。
不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哦？
受害者？
对啊，就觉得说好像被误会那种感觉啊。
嗯，那时候不是被误会，应该是觉得被讨厌。
嗯，
被讨厌，我这么在意你，但是你却这么讨厌我这样。
国中高中这种青少年的阶段，我觉得人际关系怎么样去经营，有一个健康的友谊，
嗯，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没错，
但是这个又关乎到我们刚才一直在谈的就是自我形象的问题。
嗯，是。
所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自我形象，在一段音乐过后呢，要请香香来告诉我们，哦，你后来是怎么样重建你的自我形象。我们先聆听一段音乐。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斜杠青年，也是一位 YouTuber 王香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谈到了过去的人际关系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课题，特别是在你青少年的时候，对不对？你现在常常面对很多的青少年，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建立好的人际关系。
没错，
但是遥想当年，你也曾经面对挫折的人际关系，你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是自我形象的一个低落。
嗯，
你后来是怎么样去重建你的自我形象呢？
其实我试过很多的方法想要重建我的自我形象，例如其实我对我自己的外表非常没有自信，因为那时候我很胖很肉。所以
是有多胖啊？
可能需要看一下照片。就是很胖啦。 那时候也是因为剪短头发，然后又变胖，然后又遭到男朋友分手，哎，所以我那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很丑。我走在路上，我都会觉得说，走在我后面的人会不会在后面笑我腿很粗？那时候我就想要改变，所以我就会用了很多种减肥方法，比如说像蔡依林就一天吃一颗苹果啊，然后
哇，这么激烈的方式，
蔬菜汤啊，不然就是买那种乳液，听说擦了会燃烧脂肪的那种，都
试过，无所不用其极。
对，然后但是哎，发现还是瘦不下来，然后就在一个又觉得自己更失败的一个循环当中。也有一种方式，就是因为很害怕别人在背后说坏话。我就用一种方式，既然这样，那我就不要让别人发现我的缺点，因为只要别人没有发现我的缺点，他们就不会在背后说我坏话。所以我反而就用更隐藏自己的方法，希望来改变我的人际关系。但是我发现这两个方法都是本末倒置的，完全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一直是直到我的邻居，他有一天就邀请我去教会。
邻居啊？
我们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童年记得，当时他约我去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太多想法，我就只是觉得玩玩而已，因为我喜欢交朋友。
是在几岁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国三到高三这个期间，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去一两次。可是去教会，我就觉得我很难相信大家所说的上帝，因为我觉得这个上帝就是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我实在是很难相信这个这么虚拟的人物
是，
所以当时就是带着一个交朋友的心态。那刚才我讲到说失恋嘛，那教会当中有个姐姐，有一天我就是因为失恋，然后也是哭得很伤心，她就传了一封简讯给我，跟我讲说，香香，我相信你不是一个为感情而活的女生，你一定是可以成为一个为神而活的女生啊。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感动，就是原来我可以不要成为那个为感情而活的，也是我可以为神而活。可是很矛盾，那时候其实我对神也不是非常了解，但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下定决心说，我真的很想改变。在教会当中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因为认识神改变的故事，其实我都觉得离我好遥远哦。有的时候我心里也会想说，是不是我的人生还不够悲惨，所以我经历不到这个信仰，是不是要再更惨更惨一点我才经历得到。那时候我就跟上帝做一个祷告，我就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的话，那你用你的方式让我相信你吧。没有想到就是透过那个祷告结束之后，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巧的事情，真的让我不得不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
什么很多很巧的事啊？
我最常讲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时候高三的时候课业压力非常大，我就住在学校宿舍。有一天我也是因为一件误会跟我朋友吵架，那我又是遇到误会不会直接表达解释的人，所以在我心中我非常的压抑难过，也觉得非常的委屈，觉得被误会。就那天晚上我就哭得回宿舍房间，我就想说很难过，那我就突然打开一本书，那本书他第一句话他就讲说，今天有人对你不好吗？哇，我当下看到这句的时候，我就两行眼泪就这样掉下来了，就觉得被那句话安慰。那我那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上帝在透过那句话在安慰我。然后也不止这一次，有一次是我在家里的时候也是看一本书，那本书当中就是在讲说有一个男生他在骑上班的路上非常的赶，结果呢骑到一半的时候他的车子突然没有油了，然后他去了加油站之后发现又大排长龙，于是呢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这跟我开玩笑吗？我都已经这么赶路了，现在加油站大排长龙，主啊，求你救我。这样没有想到呢，突然有个服务生出来就跟他说，先生麻烦这边请，他就从最后一个到第一个，那天他没有迟到。那看完这个小故事，我觉得祷告好像蛮有用的，我也没有想太多，就我当天刚好我要去教会，然后也是一样就骑着车，然后就快迟到了，发现没有油。然后呢我想说怎么办，快迟到又没有油，我就赶快去到加油站，结果呢大排长龙。这时候我就想说，这不是我今天早上才读到的故事吗？那看到大排长龙之后，我才心里想到，那该不会我做个祷告也会发生就是一样的事情吧。我都还没开口，正当这样想的时候，然后就有个服务生说，小姐麻烦这边请，我就从最后一个到了第一个，然后那天去教会我没有迟到。哇，我就觉得说非常非常的恩典。 我跟朋友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朋友的反应都是说，哎呦，这种本来就是会这样子啊，服务生看到大排长龙本来就是会叫你到前面，这是很正常，是巧合啦，这样。可是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相信，我觉得不是巧合，我觉得那是上帝的恩典。就是其实那个服务生也可以叫我后面那个人到第一个去啊，可是为什么偏偏是叫我？而且刚好早上我又才刚看完那一篇，我觉得透过这个小事情，神在告诉我说，祷告是真的有效的。
是是，
对，
而且没有所谓的巧合，一切都是上帝的一个安排，一个恩典，
没错。
所以透过一些小小的事件，慢慢的累积，
没错，
然后慢慢的去认识这一位你过去觉得看不到、摸不着、你不认识的一个虚拟的、离自己很遥远的这位上帝，
嗯，没错，
就慢慢的认识他、经历他。
嗯，
那为什么后来你会发现原来？认识上帝跟重建自我形象有一个绝对的关系呢？
在过去当中，我都是透过父母的眼光、朋友的眼光来定义我自己的价值，所以我非常的没有自信。可能父母肯定我，我就是有价值的；他们否定我，我就是没价值。那朋友多，我就是有价值；朋友少，我就是没价值。以前流行无名小站，不知道大家同年纪的应该都知道，
是
我们会去看那个谁来我家，有没有？
嗯，
有多少人来我家？然后你 PO 的可能在 PC Home 报台，有多少人来留言？你生日有多少人送你礼物？有多少卡片？就是你会用这些事情来定义你的价值。可是当我认识这个信仰之后，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开始从神的眼光来看见自己的价值。神说他创造我是按照他的样式，是独一无二，是特别的。我的样子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是他所宝贵的。哇，我觉得透过这个信仰之后，我开始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
记得你还有去参加一个活动，对不对？叫做经历神营会。
没错，
这个活动听起来很严肃诶，但是你在这个活动中，你是经历了什么感动的时刻呢？
在那场营会当中，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堂课叫做天父的爱。那堂课它就是讲到说，在不止在地上我们有位父亲，在天上我们有一位看不见的父亲，他非常的爱我们。那时候代祷者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就讲说，孩子，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哦，听到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也是马上就是两行泪就这样掉下来了。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我在这世上这么久，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对我说我爱你。当下听到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很有价值，是被爱的。那也是那一次我又更深的体会到神的爱是什么。整整一年吧，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每一次我遇到巧合恩典，遇到很感恩的，或是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我都会跟神做个祷告，说：“哎，神谢谢你，我愿意更多相信你，我愿意更多相信你。”
那你受洗的时候，爸爸妈妈、哥哥知不知道啊？
都不知道，
偷偷的、哦。为什么呀？
其实我父母亲还蛮反对我去教会的。
为什么呢？
他们会觉得说，去教会到底有没有在读书啊？交的朋友到底正不正常啊？会很担心。
是因为毕竟这个可能跟他们过去的交友圈他们没有接触过。
没错。
就会很担心你。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其实家人对你是很保护那种的。
他们非常爱我，保护我。
但是后来我想，他们对基督信仰的态度是不是也多少有点改变了？
他们后来渐渐看见我的改变，然后也看见，哎，其实我在教会的朋友，他们认识之后发现也是一群很开朗、正向、很活泼的。后来他们就慢慢接受我到教会。那到现在呢，他们是拜托我说，湘雨，可以拜托你带哥哥去教会啊，你要不要带他去教会多一点，去认识多一点人？对，变成这样子。
你有没有带过爸爸妈妈去教会过？
有啊，但是因为我们教会都是年轻人，所以我爸一进去听到那个敬拜团吉他的声音，他就哦，我先回家了。
是，就不太习惯了。
对，
是，但是至少他们对于基督信仰的态度改变很多很多。过去他们是希望你不要去，
对，
但是现在是希望你带着哥哥去。
没错，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继续来分享王香香的生命故事。
超越一切环境。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英如，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今天云彩飞扬呢，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斜杠青年，也是一位网红，是一位 YouTuber 王香香。香香，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哦。我们在上一段呢谈到在自我形象的这个重建上，过去你虽然使用过很多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可是你发现说这些方法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你的生命状态。
嗯，
直到你去到了教会，然后慢慢一点一滴的来认识经历这位慈爱的上帝，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自我形象就被重建起来了。那么在这个重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可以体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体现在你和家人的关系呀、啊、还有你和朋友的关系，以及还有你的职场。我们先来谈谈跟家人的关系好了。我想爸爸妈妈现在对待你，他们是非常爱你，但是他们对待你的方式我想跟过去应该差不多。
对。
那容易用反话的方式来表达那个爱。生命改变之后的你，怎么样去面对他们这种反话式的关心？
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像是我的父亲，他会很想要掌握了解我的工作，了解我的交友圈，甚至是了解我的感情。那其实我在感情当中，我只要认识一些对象，其实我都是会跟我父亲分享。
现在都会分享？
现在都会分享。
以前会吗？
以前完全不敢，因
为以前用善意的谎言，是不是？
对，以前都说哦，同学会，去补习班啊，没有，这样不是好的榜样。但现在就是会比较敢直接分享。那当然，分享过程当中，爸爸的反应都是啊，这个人不好啦，因为 A， 因为 B 啊，这个人不够好啦，因为 C， 因为 D 啊，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哎，每一次我想要跟他分享的朋友对象，为什么他都会一直挑对方的缺点或是数落对方？我觉得其实是不被支持的，然后也觉得自己是被否定，也是不被信任的。那有时候我爸也会说反话说，那你呢？你房间这么糟糕，你还敢嫁出去吗？你那个饭都煮得那么难吃，你以后怎么样带你的小孩啊？就开始否定我的话语来这样讲话。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当我认识神之后，我觉得在我里面有一个天父的眼光，那我都称他为翻译机，就是用神的方式来翻译我爸爸的话。那其实我爸爸为什么会一直去讲对方的缺点啊，或者是啊那个人可能怎么样怎么样，翻译机过后，其实他是担心我选错对象，所以他希望我多观察，然后多想象，多花一点时间去认识对方。那他有的时候用反话说啊，你房间怎么怎么样啊，你准备好了没啊，你都还没准备好，你怎么嫁出去？其实他的背后是担心，
这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例子，我就想到曾经啊，就我学生时代的时候，我妈妈就告诉我说，好女生就不会随便跟男生出去。但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呢，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在批评我随便。但信耶稣之后呢，就翻译了之后，我就问我妈妈说，你是不是担心我遇到坏男生？她说对。
对，就其实父母亲背后都是爱跟好意关心。
除了这个你开始重新去解读父亲的话之外，你还怎么样重新的去和父亲建立那个关系？
以前的方式都是有事情我都不太会表达，不太会讲，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避免冲突的方式。但现在我发现，就是我会比较主动的敢分享自己的想法跟感觉。那像我爸可能在评论一些人的时候，我即便心里感觉到不太舒服，但是我会先选择聆听。那聆听完之后呢，我会直接跟我爸爸分享说，就是我觉得跟那样子性格的男生相处的话，我觉得我会不快乐。然后有一次我爸一听到我这样讲，因为我很少直接表达我真心的想法，我以前的方法就是说什么啊，好了好了，知道了啦，好，没事啦没事啦，就是这样，很少真的表达。但没有想到那一次，当我表达说我觉得那样性格的男生不适合我，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我可能会不快乐的时候，发现我爸爸的心态跟讲话的方式就变得比较柔和了。其实爸爸背后最在意的还是希望女儿是幸福快乐的。
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你的 YouTube 的频道，除了恩典时刻，时是十字架的时，另外一个就是炫富日记，但不是财富的富，是父亲的富。
没错，
就在分享你和爸爸的日常的互动。这个炫富日记为什么会想要开这样的频道呢？
好像也没有特别为什么，就只是我很喜欢录影，很喜欢拍照。然后就是我爸爸平常讲话也是个非常搞笑的，他虽然管我管得比较严厉一点，但是他也是有搞笑幽默的一面。对，就只是很想要把它录下来，就是记录我们的生活点滴。其实这个频道，因为一个是恩典时刻，一个是炫富日记，其实就是在讲我两个爸爸的故事，一个是天上的爸爸，一个是地上的爸爸。那我在录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恩。当我们跟天上的爸爸恢复关系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的，我们也知道怎么跟地上的爸爸相处，也能够恢复这个关系。
在这个自我形象整个重建起来之后，让你懂得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和你的家人来互动，来解读他们的言行举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你的朋友圈当中，你的人际关系的互动也开始有了改变。
我发现我自己改变之后，我比较能够勇敢的拒绝别人。以前同学的邀约，我就会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就去参与，那不好意思拒绝，就跟他们一起出去。但现在我就会比较勇敢的拒绝，如果场合或是那个地方是我真的不太想参与的，我会勇敢跟他们说，不会怕说啊，这次跟不到了，会不会下次他们不约我，就比较勇敢拒绝。第二个是我觉得我比较敢说真心话，像我们有一群朋友，他们是比较爱玩的，那我就会比较勇敢的跟他们讲说，哦，其实我不太喜欢像你们那样的活动，有男有女，很像联谊，我不是很喜欢。那没有想到我们并没有因为他没有就在找我而感情就不好，反而是更加的好。所以我发现当你说真心话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知道你的朋友是谁。再来第三个改变，就是我开始能够敞开的分享自己的心事。以前我会害怕袒露自己的缺点在朋友的面前，
然后把它掩盖起来，表现最好的一面。
对，但是现在我就比较不太害怕，会敢在面前敞开真正的自己。有一次也是发生一些误会，那一次误会之后，其实我心里就想说啊，我再也不要这个朋友了，我真的不想再继续跟他联络了。那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上帝要我去跟他道歉。我心里就很挣扎，就觉得啊，为什么我没做错事情，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但后来我还是想说啊，上帝既然叫我去道歉，那我就去。打了电话之后呢，没有想到我一句话都还没开始讲，那个人就说：“香香，等一下，你先不要讲话，我想要先跟你道歉。很对不起，我太情绪化了。”然后他就跟我道歉。道完歉之后呢，我也开始跟他道歉，说：“对不起，因为我也觉得我自己常常太被动了。”然后让你觉得是不被关心、不被在意的。哇，我发现当我敞开心的时候，我也遇到一个愿意对我敞开心的。当我愿意多主动一点去 主动道歉，主动关心，那我的朋友也会这样子对待我。那我很喜欢一句话，说你们愿别人怎么待你，你就先那样待别人。那我觉得这是我在人际关系上经历到最大的祝福。
所以上帝是你人际关系中的军师。
没错，有一次我很好笑，我同事问我说，欸，香香你要不要去哪里去哪里，然后我就说，哦，我想一下。哦，你是不是要问你老大？然后我就愣一下，嗯，老大。我说你不是什么事情都要问老大吗？老大不是上帝吗？我说，哦，对对对，没错。他我朋友都会称我说我的老大是上帝，因为我都每一次做决定啊，想事情啊，我就会先祷告一下，跟他们想说我跟我老大讨论一下。
是，像你在谈这个自我形象啊，人际关系啊，你觉得职场上这两件事情重不重要？
我觉得非常重要，真的，不论是在校园、职场、家庭，真的是非常重要。在学生时代，你可以决定你分组要跟谁嘛。可是在职场上，你没办法决定你的同事是怎样性格的人，
对，
你更没有办法决定你的主管是怎么样性格的人。所以要跟不同性格的人相处，那在职场当中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是，所以你自己怎么样去体会到，哇，当上帝帮助你重建这个自我形象的时候，你可以很健康的去面对你的主管跟同事。
举个例子来讲，好，以前呢我觉得很玻璃心，可能别人讲我一句批评的话啊，我就会觉得啊，是不是我自己哪里做不好啊，这样。所以面对主管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可能主管盯我说，诶，哪里做的不够好，那我就会陷入在那种，哎，对啊，我都已经来一年了，这种事情怎么还会再犯错呢？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工作啊？我是不是真的很糟？会有这种负面的想法。那我觉得我是怎么样面对的，同样的就是跟对付爸爸是同一招，就是翻译机很重要。有一次负责一个公司的案件，那我们主管就写信来讲说，诶，请大家一定要盯紧这个案件，到时候要是有失败成本的话，我们会去查出说是谁的责任。那很多同事收到这封信之后，他们的反应都是，啊，怎么这样子啊，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那么努力，那他写那封信是什么意思，是要责怪我们吗？这时候呢，我就想说，嗯，来翻译一下。其实透过翻译机，我们就能够明白主管的意思。主管发那封信只是要提醒我们大家能够看重这些事情，要注意这件事情的时辰，其实只是单纯的提醒而已。可是如果我们不小心那个翻译机没有翻对的话，我们很容易会觉得被指责。所以我觉得在职场当中，翻译机真的非常重要。
是，不只是帮自己翻一下，也帮同事翻一下。
嗯，没错，
不会陷入在这个玻璃心的里面。
嗯，是。
刚讲到的翻译机，其实就是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
对，
然后以及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正面的一个反应。
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呢，为你邀请到的就是 YouTuber 王香香，来到《云彩飞扬》节目里面来分享了她的生命故事。真的是信了主之后呢，人际关系开始有了很多的改变。但是说到这个 YouTuber 哦，其实你说这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没错，
因为你过去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做一位 YouTuber。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继续来分享王香香的生命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斜杠青年，也是一位 YouTuber 王香香，谈到了过去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成为 YouTuber， 成为网红，这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是，
而且你会做很多福音影片啊，分享神的话，是因为你很热衷于传福音这件事。
是，
为什么这么热衷这件事呢？
我觉得就很像你吃到一碗很好吃的牛肉面，然后呢你就会跑去跟你的朋友讲说，哎，我昨天吃到一个牛肉面真的超级好吃，你一定要去吃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么好看的事情一定要让身旁的朋友知道啊。所以当我经历到人际关系上的改变，家庭的改变，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让我身旁的人也知道这么棒的上帝。我的大学同学都会问我说，王香香，你是有业绩压力是不是啊？因为我几乎带过我们班上一半以上去过教会。
哇，那后来是怎么样有一个因缘际会，这个美丽的意外是怎么样发生，你决定要成为一个自媒体，开始来直播，利用网络的力量来传福音？
其实也是老大教我怎么做的，
上帝
上帝教我怎么做的。对，那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一直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的特长，我的专长到底要怎么样被发挥。那个时候神就告诉我传福音。诶，我就想到，对，其实我对于传福音我非常的热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在跟别人分享我自己生命改变的故事，那他们也来认识这位上帝，他们也经历改变的时候，看到他们改变，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看见别人生命的改变，我觉得那是我人生当中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也问上帝啦，那要怎么样传福音呢？那上帝就跟我讲说直播。那个时候我听到直播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想说天哪，神啊，那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现在女生直播都是直播好吃的啊，或是彩妆啊，哪里好玩啊，哪有人在直播分享自己生命改变的故事？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啊，神都这样讲了，那我就死吧，做就做，没有人看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在 FB 上先有了第一集的恩典时刻直播。
当时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因为在我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发生很多很多的巧合，刚才有讲到嘛。
对。
那有一天牧师他就讲说，其实没有巧合，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很多好巧好巧好巧好巧的事情，都是神的恩典。哇，所以我就非常喜欢恩典两个字。那时刻就是十字架的时，然后也是十分钟的意思，还有一个是十点，晚上十点。所以那时候我是在礼拜四晚上十点，有十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
哇，虽然是只有短短十分钟，可是要能够讲出内容，你事前的预备要花多久？
至少要花两个多小时吧。就是大家看到我在直播上面好像讲得非常有信心，但是其实我前面花了很多时间一直在对着镜子，然后讲看自己是长什么样子，很担心会讲错话，很紧张。
会不会担心说没有灵感之类的，不知道要讲什么内容？
会，但其实还蛮恩典的，就是好多次晚上我都是不知道讲什么，可是就是在早上晨跑的时候就突然有灵感，就突然上帝会让我想到一些小故事是可以分享出来帮助别人的。
你还会去晨跑哦？
啊，对。
现在还会吗？
现在比较没有了，
就是以前会。
以前会。
你都是几点去晨跑？
那个时候都是5:30到6:30跑步。
太厉害了。然后就会跟上帝有一些心灵的对话，
对，
就会有些灵感，然后晚上就可以做直播。
是。
那你那时候做直播的时候会不会很担心啊，会不会有人看啊之类的？
我觉得如果很少人看一定很丢脸。结果就真的那个时候直播的时候大概观看的人数大概20到30人左右，其实是算蛮少的。
但那个就是刚起步的时候嘛。
没错。
所以其实很需要从上帝来的信心。
没错。
教会的牧师师母听说是你很大的心灵支持。
对。他们都会一直鼓励我说，诶，香香，就算你没有想到要播什么也没有关系啊，就是重点要做你开心的事情，你才可以持续的做下去。他们非常肯定我在网络上分享自己 生命改变的故事这件事情。
对，当你一件事情持续的做的时候，你怎么样看出那个果效？
那个时候很多网友留言给我，他们说看了我的影片之后，他决定要重新回去教会认识上帝，因为他们以前是有去教会，但后来因为忙碌没有去。那看了我的影片之后，他们决定要重新再去认识这个信仰。
你在影片当中常常会谈到你自己过去的软弱，
是
有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自揭伤疤的感觉？
会，因为毕竟你要说出过去你很不成熟的一面。
对，
甚至我有一个同事，他说他看过我的影片，但他当时不认识我。他那时候看到我第一集的影片的时候，那一集是讲到人际关系的杀手，就是自我形象。他说他把那个影片存下来，心里想说，哦，我绝对不要像这个女生这样这么自私。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变成同事了。这样，
像这个影片播出来之后啊，周遭的这些家人啊、朋友、同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他们第一个反应，哦，我父母亲的反应，他们是吓一跳。他说，哇，我都没有想到，原来你可以讲话这么的侃侃自如。然后我妈妈也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可以对着镜头自言自语这么久。是肯定啦，我相信是肯定的。然后同事，我觉得很开心耶，因为透过这个影片，我的同事开始会来问我，哦，香香，原来你是基督徒哦，那你为什么会去教会啊？你为什么会认识神啊？那祷告要怎么祷告啊？如果我家里是拜拜的，也可以去教会吗？就发现同事开始对这个信仰产生很多的好奇，然后都会跑来问我。
所以又多了很多传福音的机会。
没错，
透过这个网络哦，成为一个自媒体，把你所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分享给更多人，把祝福带给更多人。本来你是透过自己的 FB 在直播嘛，
是，
那后来怎么在 YouTube 上开一个频道变成了 YouTuber？ 这个过程中又经历了什么恩典呢？
没错，这真的是一个恩典。有一天一个导演在 FB 上看到我的直播，那他就邀请我跟他合作拍一支微电影的广告。那拍完那个广告之后，我印象深刻，结束他就跟我讲说，香香，你知道我们这个团队多媒体团队的目标是什么？我就说不知道。他说他们这个团队的目标就是希望透过多媒体帮助年轻人完成梦想。他觉得我恩典时刻这个 idea 非常的棒，所以他们决定要帮我拍成影片，赞助我到年底，等于说录制啊，然后上字幕，等于说所有后制都是交给他们来处理。那时候帮我录了4到5集都是免费的，因为他们帮我，所以才开始有 YouTube 影片。透过这个影片之后，开始有媒体来采访。那像之前有一些专访来访问我生命的故事，那也透过这个专访，让一个辅导老师注意到了我。他就发现说，人际关系这个课题真的是对学生蛮有帮助的，所以因此也才有演讲的机会。那去了演讲机会之后，又接收到了 Good TV 的电视邀约，所以他们也邀请我在节目当中分享斜杠青年的故事。
是啊，最近生活很忙哦，
陆陆续续的接到很多邀约。
做这个影片的过程当中哦，像我们刚才谈到说有一个基督徒的团队嘛，故事旅途在帮助你，但是要出产影片的过程中，你必须要写稿啊，对不对？你们要找拍摄地点啊，
是，
要梳妆打扮啊，其实要做很多的预备。
是，
所以这个影片的产出有时候会不会有些压力啊？
会，其实有一阵子我都没有出一些影片，那原因就是就像我之前想到的状况，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那以前20几个人看的时候有点紧张，但是又觉得其实也还 OK。 可是没有想到影片有一支影片被东森新闻报之后，就越来越多人都会看见我，知道我，然后每个人就会说，啊，香香，你下一个影片什么时候啊？很期待你的新影片啊。哇，那没有想到我突然就开始有压力了。我就突然觉得要做影片要写稿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所以我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没有在写稿，没有在录影片。
那半年的时候你在干嘛？是沉淀心灵吗？
对，我就沉淀自己，然后也发现说，我好像不知不觉又被低落的自我形象影响了。我突然很在意有多少人观看，我突然很在意别人对我影片的评价， 那我突然很在意我的影片之后，要走哪个话题会更多人想听，要分享哪个主题会让新闻媒体想采访。那在这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好像不知不觉又被影响了。那我觉得很感恩的是，在这段沉浸的过程当中，我又重新思考到底为什么我要去直播，到底为什么我要录这个影片。其实最一开始的初衷是我想要传福音，那既然我的目标是传福音，人多人少是我要在意的吗？我的话题有没有吸引人是重点吗？应该是我分享的故事能不能够去帮助到别人，那才是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够帮助别人，而不是吸引百万人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段期间，我又重新调整自己的脚步，然后也更多去思考自己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之后还会继续的产出影片吗？我想这是很多人关注的。
会，其实我最近在策划一个新的节目，也是叫做恩典时刻，但是课是访客的课。那我希望能够邀请一些青少年，邀请他们分享在他们生命当中感到最挫折的事情，那他们怎么度过的，那他们要面对一个跟他们相同处境的年轻人，要怎么样去鼓励他们。那为什么会做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喜欢跟年轻人对话，
是
所以当他们听见年轻人的故事的时候才会有共鸣，他们也会得到帮助。那第二个目标是我希望让来访的人知道，其实他们的生命，即便他们很年轻，但是他们生命的故事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成为祝福别人、帮助别人的人，但是这个想法不是要等到你有钱了，或是你工作能力很强、你很有能力，你才能够去做，而是当你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
我们很期待香香制作的这个恩典时刻，客人的客，访客的客，我们期待这个影片的产出能够祝福更多更多人。你时常在影片里面都会分享一节圣经的经文，
没错，
要不要现在也来分享一节来鼓励我们听众朋友？
没问题。我非常喜欢一句经文，他讲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我觉得这句经文他讲到万事，万事就是指你生命当中大大小小，不管是开心的不开心的，可能是讨厌你的人，遇到讨厌你的人，或是遇到你喜欢的人。我相信万事不管什么样的事情，神都使我们互相效力，都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是对我们生命当中有益处有帮助的。即便遇到一个不喜欢你的人，但或许在这个人身上是一个你可以看见自己生命改变的机会。我的意思不是说你遇到讨厌的人你要为了他改变，不是，而是遇到任何的人，你跟他相处之间有什么样的摩擦，都是一个机会看见自己生命可以成长跟改变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也要鼓励听众，就是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相信神的心意都是美好的，都是要祝福，都是要帮助你，都是要使你得着益处的。
是，认识上帝要成为我们一生最大也是最美的祝福。
没错，
今天云彩飞扬邀请到王香香，本名是王香雨，雨是羽毛的雨，
是
这位 YouTuber 网红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了他的生命故事。因为遇见了上帝，所以生命当中就发生了这场很美丽的意外。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 YouTuber， 但是就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就开始做了这一件用影片传福音的事情。今天真的很谢谢香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大家。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说到这个 YouTube 呢，它是世界啊最大的影音平台，你知道吗？全球每个月呢有超过10亿人在使用哦。那么 YouTuber 呢，就是制作拍摄影片，然后把影片放在 YouTube 这个平台上来经营。 而我们今天就为你邀请了 YouTuber 王香香，她在18岁的时候认识了上帝，生命开始有许多改变，她也很希望身旁的家人朋友也能够和她一样一起经历上帝所赐丰盛的祝福，所以她拍摄了影片，透过网络经营恩典时刻，时是十字架的时，恩典时刻的影音内容来分享上帝丰盛的恩典，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分享了他是如何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真的很盼望香香的生命故事能够成为你我的祝福，而我们今天也取得了他的同意，将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如果你听完觉得很感动，自己有帮助，也希望可以祝福你身旁的人，很欢迎你来索取王香香的故事 CD，也很鼓励你来参加圣经函授课程，如果你希望多一点的来了解基督信仰，就像香香一样，她是遇见了上帝，哇，她的生命就开始改变，经历了这一切奇妙的旅程，所以非常的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一起来认识这位爱你的上帝，你可以透过网络或者函授的方式来参加。好，如果你要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索取王香香的生命故事 CD， 欢迎你跟音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回信给我音如收。当然呢，更欢迎你使用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以及透过 LINE、微信在官方账号加入救恩之声成为好友，很方便的收听、下载、分享我们的福音节目。好，最后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生命和灵粮堂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祝福你喜乐平安，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